现在讲第二火大，大家不要忘记，那个大字就是周遍，七大的每一个大字啊，就是显示它当地周遍。地大周遍，现在火大，第二的火大也是说明周遍。按照次序说来，本来是先说水大，但是现在经文呢，它是先说火大，因为我们众生真的火大呀。要先把这个火消失掉，然后才能得到清凉，所以还是火大先说好。火大，看看经文，忽然火性无我，寄于周原，你贯城中未食之家，欲揣喘食，守至阳岁，日前求活。佛对阿难说，你看那个火的实性啊，它没有我，火会像我们，这是我，那是你，那是他，他有这个观念吗？没有。现在那个日光灯，你问你有我吗？他无我，火是无我的。我者主宰业，他自己不能做主啊，因为火如果没有人去开，他不会有火。虽然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个星星之火也是人拿来的，假如人不把星星之火拿出来拢出来，他不会燎原。所以火它本身是没有我，那没有我为什么有火呢？寄于诸缘，寄托在生活的各种助缘。从前人没有火柴，没有现在的打火石的这个打火机，从前是用钻木求火，很辛苦哎，钻木求火，正在钻的时候不能停，钻到它发热了，慢慢等到它有烟了，必定要钻出它有火来，发火了你才能够停下来。中间如果停了，它就火势就熄掉了，暖气熄掉就不会有火啊。所以火是靠众缘而成的，有助缘它就生，没有助缘帮助它，它不会生起来。所以寄于诸缘，怎么寄缘呢？当时佛就举当时的例子说，你贯城中未食之家，你看看吧，你只窝难了，你看看现在社会城中啊，也许他正在讲经的时候啊，是人要做饭的时间啊，他还没有吃饭的这个家庭，他准备要烧饭，欲炊喘，是炊是煮了，喘呢，按照这个字典说，第一个意义就是灶，锅灶，烧火的锅灶，喘，要烧火煮饭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现在的这个萤火的火柴，更没有打火机，他们怎么样子取火呢？如果碰到像今天这么好的天气，太阳那么大，他会用阳岁去取火，守着阳岁，日前求火，把阳岁拿在这个空地啊，照着太阳取火。阳岁是个什么东西呢？是个镜子，跟我们眼镜的镜子一样，比较大，窝下去啊。那么下面拿过这个槽，艾槽，那么对着太阳，这个太阳的火线对着那个阳岁的正中，火就从那边升起来，那个艾槽就会长出火。现在我们研究这个阳岁，阳岁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啊？我们根据注解来做参考。圆明法师的讲义里面说，阳岁崔豹古今注云，以铜为之，如镜之状，照人者引导，向日者火生。他引证这个崔豹注的古今注里面有这么一段话，说这个阳岁是怎么样做的，用铜去做， 今年铜钱的铜，用铜去做的，做成什么样子啊？跟镜子一样，圆形的，跟这个我们现在的眼镜一样了。古代的就是跟这个圆的镜子一样啊。那么这个做好了，哎，这个东西呀，如果拿来照人的话，人就颠倒翻过来。本来人是顶天立地嘛，你这个一照，他头对地了，脚对天了，变成这个样子，叫做如果是人去照，就是银就颠倒了。如果照着日光，下面会生火，那么这个阳水究竟是怎么样的？什么东西？接下去他又引证这个《淮南子》的话说，汉朝天汉的这个刘安，这个《淮南子》，他著一部书叫做《淮南子》，里面说阳水火方诸也，火方诸。就是它能引火的一种东西。接下去他引这个王充论啊，他这个地方就不大正确，不是什么不正确，而是引证的书名啊少了一个字，容的人家会发生错误。他说王充论云：五月丙午日午时啊，烧炼这个五经啊，烧炼五经啊去做成的。不过他这个题目引证用的这个书名啊叫做王充论，少了一个字，不正确。这个不是他自己少写一个字，而是抄的。从哪里抄来？执掌书。执掌书也是这样写，我觉得很奇怪。执掌书也是写王充论云：五月丙午日午时消炼五方石，圆如镜，中央挖，天晴向日出火。这是执掌书引证这个论文啊。他这个王充论呢、少了一个字，会使人误会，以为论的名字叫做王充论。不是的，王充是人名，王一二三的王，王医师的王，充充足的充，充分的充，充足的充。这个人他造了一部论啊，他这个论的名称叫做论衡，衡衡啊，平衡的衡，平衡的衡。我的国语是从马路边学来的，不大正确，各位要特别注意，不要记错啊。他这个书名啊，两个字，叫做论衡，论衡，平衡的那个衡。先说这个人名，王充这个人，有些地方会被误写作王云，云写的云，我不写字这样子听得清楚吗？王充，王云，云写的云。允许的允就少了上面一点一横啊，把王充当王云那真是太冤枉了，因为彼此相差80年了啊。王充这个人呢、他是东汉汉活帝时候的人啊，他死的时候是在汉活帝的这个时间啊，在汉活帝的时候，他著这个论里面说的什么呢？里面有30篇说这个万物的这个名相啊，指出它的正确的名称啊，他文字多，一共有30卷啊。那么他在东汉的时候著这一部论里面文字非常好，后人研究这个一切所有的事物的名相啊，都是根据这一部书啊。王充是在东汉啊汉活帝的时候，那么东汉就是汉光武中兴之后，就是汉明帝了，汉明帝下来就是汉章帝，文章的章，汉章帝下来就是汉活帝，那么可以说他是在东汉的开头那一段时间啊，汉光武以后，汉光武统一之后啊，汉明帝、汉章帝 到汉活帝。王通这个人是在汉活帝的时候死了，年岁大概是70多岁。根据他的这个东汉的这个所谓后汉书啊，后汉书里面所记载的说这个他是死的时候是70多岁，究竟70几呀、啊、他没有写，不得而知。我查出这个后汉书里面他说王充，他充是他的名字，他另外有字号叫做充任啊，他学问很好啊，学问很远播。那么因此他在一生一方面本来是很穷苦的人呢、啊、很努力读书，后来有很大的成就啊，也做过大官。那么他住这个论衡这一部书，等到他铸成了已经是到汉活帝的时候。汉活帝他的年号叫做永元，永久的永，一元两元的元啊。永元这个期间西晋是89年到104年。那么也就是说汉活帝做皇帝呀、啊、从西晋的89年到104年，距离现在1900年前了。他在这个时候把这部书铸好了，他体力也衰了，不久就死了。那么这个他的历史里面只写永元宗并诸遗家，他是在汉活帝永元的这个年号中间，不晓得哪一年，没有写哪一年。那么大概总是在西晋的89年到104年这中间十几年的时间，不晓得哪一年王充死了。他是一个学问家，文学家，文字很好，所以他就这一部论一直流传到今天。研究古书的人呢、啊、尤其对这个一切事物的分析他这个论衡富有很大的帮助。他的书名叫做论衡，应当啊要写作王充论衡，多个衡字就不会搞错，应当写作王充论衡云，多一个字就清楚了。因为你单写王充论，就是有人问我啊，王充论是什么论、哎、他就问我王充论是什么论，他就看了讲义，这个王充论他不知道什么书，问我，我说那是王充造的论，不是王充论，而是王充这个人造的论啊。所以这个少了这么一个字啊，就发生这个笑话，他认为这个论的名字叫做王充论啊，不知道是王充造的论，题目就叫做论衡啊。误写作王云呢、啊、那更好笑，那就很好笑了，而且是对王充是一个误入啊，是很不好。为什么呢？王云各位知道吗？汉献帝的时候啊，他用貂蝉啊使这个吕布去杀董卓的这个人，当时在汉献帝的时候，他的地位啊，大官地位很高，他地位是当时是司徒啊，他这个当司徒看到这个董卓这么专横啊，董卓当时打算要篡位，他的方法很粗，很容易让人看出来，不像司马昭。司马昭很细，但是也会被人看出，可是这个董卓的动作很粗，能看出来。那么这个属于汉朝天下的那些忠臣就怕被他弄翻了，赶快要想办法消灭这个董卓。你用其他的方法没有用啊，他的力量比你大，只有一个方法，用什么？用貂蝉啊，用这个美人呢貂蝉去拢他。因为吕布是董卓的义子啊，吕布叫董卓是干巴的，他以为这个吕布能够使他成立他的做皇帝的机缘，没有想到这个王允这个人呢、啊，他想出一个办法来，用一个美女用这个貂蝉去拢这个董卓啊，也先给吕布， 然后董卓来了，又给董卓让他父子两个抢一个，闹出这个笑话。那么这以后啊，董卓就死在吕布手下啊，所以吕布这个人呢、啊，拜义父杀义父，拜一个义父杀一个义父。他本来第一个义父是丁原，丁原就是被他杀了去投董卓，现在又杀董卓啊。董卓要死的时候，这个人也不简单了。董卓临死的时候啊，要死前几天，地方上的小孩子有一个歌谣，他说千里草何青青，十字上不得生，千里草何锵锵，十里霜不得生。千里草就是董子，你细细看，千里草上面不是二十不是草吗？千里草何青青，现在正在有的的时候，何青青啊，十日上不得生，十日上就是桌子，十日下面有个十吗？中间有个日吗？上面有个上啊，十日上董卓就坐啊，十日上不得生，快死了不得生啊。他第二天，吕布说我要请你去大的登位了，做皇帝了。那天晚上他就做梦，董卓做梦，梦有一个人啊，拿了一块布，很长很长的布，而布啊上面一个口子，下面一个口子，拿到这个董卓面前叫他看，然后把他收起来。那意思就是说吕布要杀你，两个口凑起来不是吕吗？那布是上面一个吕，上面一个口，下面一个口，两个口凑起来就是个吕啊，一块布，明天要杀你，告诉他。可是他不懂，他不知道。结果呢，到了路上，这个王允的人马围起来，要找他麻烦了。那么他以为吕布还在他身边，会照顾他。吕布的字号叫做奉先。这个时候他就找了董卓，就说：“奉先何在？”吕布马上跑出来，有诏杀贼。奉皇帝的诏命杀贼，一下子一枪就往他的心窝插下去，吕布就呜呼哀哉了。所以吕布是拜义父杀义父，拜一个杀一个，你不要给吕布拜哦，不要给吕布拜，可怕的。那么这个王允这个人呢，他既然把董卓消灭掉，他能够长久吗？他这个方法虽然是很好，能够把这么强的东西，这么强的这个野人把他打倒，不过他有手下呀，他有李哥两个人还是相当不好对付的。结果王师徒就死在李哥两个人的手里啊，所以把王元误作王冲，那王冲真是很冤枉啊，因为王冲是个大好人啊，而且他对于这个国家的帮助很大。当然王允也是有对国家有大帮助，不过呢他这个下场是很可怜的啊。那么这个王冲论不要把误写作王允，也不要单写王冲论啊，正脉很正常的写作论衡云，没有名字，没有写王冲啊，我觉得很奇怪。讲义处处根据正脉，单单这个王冲论他照这执掌，而不写正脉，不用正脉，用正脉的论衡不会发生笑话，我不会被人问我说王冲论是什么论啊。所以写书啊要很要有很周到很细密的观察，要多方面的注意，连一个字都得小心，不能随便，不是那么容易的。看人注一步注解一步书，好像是很容易，不简单啊。你想想楞严经宝镜书普万法师啊，他以21年的功夫，下了21年专为楞严经下的功夫，21年才著出一部这个楞严经宝镜书出来。 宝剑出印刀很好吧？
不错，
大致很好，肖文是意大致很好，可是也有许多不满足的地方。你看人家主一部说21年的功夫做出来，后边人家还是要讲话啊，只是会挑人家的鸡蛋里的骨头，可是他没有想想自己有几两重啊。那世界上这种人呢、啊、是真正不少的。那么这像在这里说明的就是说那个阳岁啊，不要离题太远了，就是说这个阳岁是什么东西啊。那么因为现在不用这个东西啊，没有引证出来，不了解它是什么名称，所以引证这个论衡里面说阳岁的做法，他说他这个东西做还有一定的日期，也不能随便的。五月属火啊，所以用五月，而且要用丙午日，六十甲子的丙午日，丙午全部是火，干支都是火啊。丙午日，因为丙是火，丙丁火啊，午里面包含丁跟己啊，所以午当体也是火为主。那么丙午日是属于火日，要用午时，中午的午时，11点到1点的中间啊，以这个时间来消炼这个五方石，把五方石把它炼好了，做成圆圆的镜子，中央是挖下去这样子的啊。那么天晴的时候照日光啊，那么就能透出这个火光来。这是王充著的论衡里面呢解释这个阳岁啊。所有的注解解释阳岁啊，都是根据这个王充的论 啊。如果不用论衡，可能其他也没有资料啊。因此之故，大家都用论衡里面所说的方法来解释这句话啊。这是说明哦，这个阴火的东西是什么？阴火出来的东西就是这个阳岁啊。说佛在世的时候，那个时候准备要煮饭的人，太阳正大的时候，拿出阳岁来，那个时候可能阳岁也等于是家家都有了，否则没有引火的方式了啊，这个方法就恐怕没有了，所以因此这个阳岁可能很普遍，所以能够在文字里面说出来，说当时用阳岁啊。手执阳岁，手拿着这个阳岁，就是这个火阴火镜的啊，日前求火，到外面有太阳的地方日前求火。这个东西我玩过，我11、12岁我就玩过，不过不是那个火荒珠，不是阳岁，用什么？从前日战时代有一种这么大的镜子啊，窝窝的镜子，那不晓得什么东西做的，有度的哦，对东西照起来很大很大，啊，我家里不晓得我什么地方拢来这么一个镜子，到了这个中午太阳最大的最强的时候啊，下面用这个艾草，说艾草如果没有看过说也不懂，啊，这个艾草晒干的艾草啊，就是对着太阳拿着这个镜子对着太阳，哎，很快它就冒烟了，一下子就出火了。啊，我在还是小孩子11、12岁，我在自己的老家就曾玩过这种方法，经常用这种方式引火，很快啊，所以可见佛在世的时候就用这种方式在引火来用，很普遍。这是说明这个火的来源啊，所以既以诸缘呢，寄托着种种的助缘呢，引出火来。所以由这个阳岁引火的方式可以看出啊，一方面要有阳岁的这个火方珠，一方面要有太阳啊，下雨天气就没有办法了，所以一般家庭都要准备火种啊。如果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啊，那今天太阳好，你赶快把火引起来啊，引起来之后就要想办法不要让它灭掉啊。我 在七八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狮头山，我的家就在狮头山的半山，附近有这个煤矿，煤矿的这个煤啊，好用，啊，如果你用大块煤在外边，不能在屋子里面，那个烟还有毒的，对身体不好。那么在外边找一个不会淋雨的地方，弄几块大块的煤炭，把它烧，啊，烧成了油活了，煤炭呢、啊，你这一块煤炭可以保持一天，可以保持一天，不会消掉啊。那么因此用煤炭啊弄个地方，把它这个把火培养起来，天天都会有火。尤其在从前呢、啊，我记得我从五六岁到十几岁，每年农历过年的时候啊，差不多都是下雨，都是下的毛毛雨，看不到太阳。有的时候正月一个月都看不到太阳。如果你没有准备好这个火种的话，倒是真是麻烦的。不过我们那个时候有火柴了，有火柴可以买啊、不过用这个煤炭弄起来的这个保持的火呀更好用啊、更方便，而且就在那个地方就可以煮茶啊、接下去呀、佛就说明，哎，这些火的来源是种种的助缘而成啦，有阳岁，有日光，有爱啊、最起码具备这三个条件，火才升起来。那应当照你所看的，就是活活啦，因缘活活啦，有因缘活活，才能有这个活的发生啦。下面佛就要说明你所谓的因缘活活怎么样的活活啊？我乃明活活者，如我与你1250比丘今为一众，众随为一，结其根本，个个有身，皆有所生世族名字。这说明活活，什么叫做活活啊？像我们现在的1250人就叫做活活啊。如我佛自称，你我乃合并这个1250人，1250比丘前面说过啦啊，三迦舍1000人，舍利佛、目犍连200，耶舍长者子50，还有啊在鹿耶院度五比丘的5位，应当是1255人，略掉零数，说1250啊。现在这么多人都在解孤独园，都在奇幻金色啊，合并起来叫做一个众，今为一众。人虽然那么多，1250人，可是现在只有一个众，一个比丘众的团体，一个僧团。所谓一众啊，就是一个僧团，一个整个僧团的团体啊。人虽然很多，可是僧团只有一个啊。众虽为一啊，结其根本，个个有身。结问啊，问他每一个人，他各个的根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身体啊。众虽然是唯一，问他的根本，每一个人各个有他的身体，也有所生的地方、姓名啊，这个宗族啊、名字等等，都有他的这个这些名相。下面举例说，如舍利佛婆罗门种、优楼频率迦舍波种，乃至阿难具坛种姓，说明这个1250人呢、啊，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种姓。像你这个在会当中的舍利佛尊者，他是属于婆罗门族，他的种族是属于婆罗门，而他有名字叫做舍利佛。优楼频率就是三迦舍的老大啊，优楼频率迦舍啊，他有500个弟子，他的弟弟切耶迦舍、努提迦舍各有250或者是200、300，合并起来就是1000 频率加射，它是属于加射波族，是加射族，加射是它的宗族的这个种姓的姓加射，有这么一姓的种族，乃至列掉其他的人1250人不能一个一个都列出来了，一个一个都列出来，一部楞严经就要增加多少文字了，所以用乃至两个字把它略掉，只是说前面两位就乃至到你阿难，只写三位，剩下还有1247位没有写出来他们个个有他的宗族，有他的宗族，有他的姓名，有他的字号。乃至阿难阿难是具坛种姓，具坛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日种，日种这是释迦族的古代的姓，叫做具坛，就是在佛在世的时候啊，一般人如果不信佛的，不是佛弟子，往往称姓为尊，也称佛为具坛这是佛的姓，也就是阿难的姓，因为他们是堂兄弟每一个人都各个有他的姓，有他的名字，有他的宗族，各个不同你说是火候吗？现在我们来分析阿难，若是火性因火和油，假如你说这个火的性它是由火候而生起来的，我们刚才说的1250人不是火候吗？但是各个有他的性，各个有他的氏族，每一个人有独立的身体火它的性如果是由火候而有，匕首直径与日求火匕只设为城里面来准备要煮饭的引火的人，他的手拿住这个镜子，这个镜子就是阳水引火的火方珠向日光，日就是天上的太阳，向着日光太阳来求火，引发这个火此火引出来的火唯从镜中而出，唯从爱出，唯于日来。我们研究这个火的来源在这三方面，是在哪一方面这个引出来的火它是从镜里面出来的，火方柱里面出来的吗还是从艾草里面出来的，因为烧着的是艾草，还是从艾草里面出来的。这个艾按照那个字典里面它也有发出图样来不过那个图样我看起来跟我看到的不一样我住的地方狮头山山下要去南庄乡那么南庄有学校，到南庄读书会走路，从这个田梅这个地方就龙门口过去，走这个近路就走这个河底，就是溪的下面有一条路那个溪的那个没有水的地方空地旱地很多艾草，很多艾草，艾草高的跟人一样高，艾草的叶都是小小的跟那个扁柏叶也差不多。它这个艾草我平常是在读书要回途的时候走在这个路边发现的比较老的艾草就把它拔起来带回去晒干了，就用玩这个火方珠引火的这个作用也可以当做起火的工具这个叫做艾草艾也有人姓艾慈航菩萨就是姓艾他的姓艾，就是这个艾，名字叫做纪荣艾纪荣，这是他的俗姓俗名姓艾的人不多，我们这里不晓得有没有这个艾草现在不是姓艾的艾，是艾草的艾。这个火是从艾草里面出来的吗？还是从日光里面出来的？往这三方面来研究，你说这个火因出火来，现在我们从这三方面来研究，看火是从镜子里面出来的，从艾草里面出来的，从日光里面出来的，在这三方面在哪一方面阿难， 若日来者，自能烧你手中之艾，来处林木接应受分。假如这个火是从日光来，那不得了了，天上的日光它有火能来烧你手中拿的艾草，那既然它的火能够来到烧你的艾草，那不是把整个山林树木整个都烧掉了吗？因为它火是从天上来嘛，经过的地方不要都烧掉吗？应当不是吧，不是是这样子，不是从日光那边来，如果从那个地方来烧你的手里的艾草，同时要把山林所有树木都要烧掉，并没有烧掉，显示不是。那么既然不是，是从镜中来吗？还是从艾草来？这两点我们留下时间。